谢赞美主啊，但是呢，
哦，好，可以，没问题啊。那所以罗马书，我很快的复习一下，罗马书主要在讲什么？啊，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所以他对福音的本质讲得非常清楚啊。假如罗马书你很快的分几个段落的话，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到第几章？第八章，是在讲救恩，为什么要有救恩？然后呢，怎么样来拯救？福音怎么来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罪行里面，从我们罪行里面来拯救我们。到了六七八章呢，我们要靠圣灵，要靠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怎么样救恩要给我们的生活啊。六这个三四章里面都告诉我们，这已经做成了，对不对？都是用过去式啊，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接受。啊，然后呢？接受之后，我们每天怎么活呢？就要靠圣灵，啊，要靠圣灵。好，那九十十一章呢，是讲到什么？以色列的将来。换句话说，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他对以色列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啊，当外邦人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怎么样？神对他们救恩的应许怎么样？要成就的。啊，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些本来在诸约之外的外邦人，我们怎么样也蛮有盼望，因为神对我们的应许也是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呢，就像保罗他讲的，所有的书信里面，他前面讲道理，后面讲怎么样怎么生活，所以从十二章开始起啊，就教导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生活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实际上不是玄的理论，千万记得，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论，我们的信仰是要我们怎么样脚踏实地可以做出来的啊，可以做出来的。好，那今天讲的，我们今天换了个地方，跑到哥林多了哈。哥林多前后书呢，是保罗书信里面另外一面啊，另外一面。罗马书是讲教义，哥林多前后书呢是在讲到啊读者方面的，就是换句话说怎么样，教会刚开始就好像小孩子刚开始学走路跌跌撞撞的啊，就会怎么样跌倒啊。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是特别讲到教会里面出了问题以后，保罗怎么样来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改正啊。所以虽然是中文看起来表面是看不出来，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好像很像的呀，其实这两卷书实在很不像啊，实在很不像。假如你要去读哥林多后书的话，脑袋不昏掉的话，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怎么样呢，他前后讲的东西好像有冲突的啊，有冲突的。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丢到后面来讲哈。那哥林多前书倒是蛮有条有理的，原因是怎么样呢？是哥林多的人去找了保罗说，嘿，糟了，我们教会出了这么多问题，你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来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来改变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就好像哥林多这个前书呢后半段，就是好像这个 Q&A， 就是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跑去找保罗，我列了一大堆的问题在这里，拜托拜托你下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问题解答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比较有道理可循，基本上是哥林多的教会去问了保罗，保罗呢来帮助他们一样回答啊。所以他为什么挑这些题目回答呢？显然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去问了这些问题。好，那这个是了解哥林多的内容上对我们有些帮助啊。在我们讲这个大纲之前啊，我想提醒一点，哥林多前书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很宝贵的，就是保罗他能够将旧约的教导能够应用到在新约时代哥林多教会来实际来应用啊。我再强调一次哈，哥林多前书宝贵的一处呢，就是 保罗能够把旧约犹太人对于神透过犹太人给我们的教导的原则，他能够应到当时在哥林多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这些人他怎么来应用？这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么重要呢？其实跟我们今天读圣经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有，因为圣经写的下来，虽然翻成中文，我们都知道原来不是中文写的，他写的对象是什么人？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教会离我们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2000年啊。那哥林多的教会的地理环境跟我们今天是一不一样？也不一样，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但是保罗懂得怎么样把神的教导应用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啊。所以等等我会稍微提一下保罗怎么样能够把一些圣经上的原则能够很实际的应用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个很特殊的，有很多人在骂哥林多教会，我很感谢神有哥林多这么教会啊，因为我常常去培训哈、啊，培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一问你有没有问题啊，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一问有没有问题，奇怪，头都低下去。但是其实你知道，你问那个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心里也在问那个问题，只是怎么样，不好意思或者不敢问。所以感谢神呢，就是有哥林多这么一个教会啊，因为他出了这么多麻烦，以至于我们今天也许有这个麻烦，不好意思或者不敢问啊。那透过哥林多的教会帮我们解答很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就是因为保罗他要把圣经的教导的这个原则应用到这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应用的时候也要小心了啊，并不是可以拿这个洋文里面讲的 cookie cutter 哈、啊，你就照本宣科就这么来应用，不可以的啊。所以即使在对教哥林多一些的教导，我们今天来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是不是这些教导是普世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啊？是哥林多教会特别的呢，还是我们对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可以应用的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的的确确惹出很多麻烦来的，啊，历史历代教会里面，特别在中国有一些教会里面，惹出很多问题的，啊，女人可不可以站讲台？啊，要不要蒙头？啊，在有的地方吵得天翻地覆，啊，我知道你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要借着这些问题来提醒我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应用？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按照字句就来应用的，什么是要了解它的原意，然后呢要应用到我们今天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可以做到啊，可以做到。好，那现在呢，我不知道这有用还是没有用啊，这个我还是很小，大概也是看不大见，可以看到吗？好，那所以呢，先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纲。那第一开始呢，就是他的引言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那保罗在开始的讲话的时候都蛮不错的，因为写信的就一定的规格啊。所以虽然这个哥林多教会麻烦很多啊，但是呢，他还是被称为在主里的圣徒啊。那在这里我稍微岔开来讲一点哈、啊，那哥林多教会这些。又有淫乱，又有这彼此告状哈，又对这个神的仆人不尊敬等等哈，这讲义上没有哈，这讲义上没有。我第一天已经跟你们讲了哈，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我很不喜欢照着讲义讲，啊，因为那个对我讲是很大的束缚。那既然印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可以看哈。好，那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说哥林多教会这么乱。但是保罗还称他们为圣徒，可以吗？可以吗？好，你们虽然没有低头，没有人回答哈。当然可以，为什么可以？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怎么样？ 就是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嘛，对不对？那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不会多讲，是多讲哈。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把称义跟成圣两个观念怎么样混淆啊？称义是身份上的改变，格林多教会战乱，它还是属于神的。就好像一个 baby 生下来，没有意思要影射你们的孩子哈啊，他其实一个 baby 生下来不会干什么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就会哭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他会拉啊，你要去解决他的问题啊。那除此之外，别的事情不会干的啊。你能说一个 baby 不是人吗？对不对？他就是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称义实际上是一个身份的改变。啊，所以每一个只要因信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圣徒。但是呢，实质上这就讲到成圣的问题了。他实质上赶得上赶不上，不见得赶得上。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彼此看见，虽然看起来不顺眼，你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你也不顺眼。啊，虽然看不顺眼，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圣徒，轮不到我们去怎么样论断他，啊，这个保罗，你看他虽然后面会教导他，但是他称他哥林多的教会是怎么样众圣徒，是一圣徒。好，那这里呢啊，这个分段很容易分啊，从第一章的这个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五六章呢啊，这个都是在因为有人去告诉保罗了。啊，他们这个教会里发生什么问题？所谓在哥林多前书会说这个我封问你们中间一个什么什么事啊啊，这个那时候没有 email， 但是显然有人可以告诉他，他们教会发生什么事啊？他在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给我们提醒的啊，所以他这有三个方面啊的这个指责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分党分派啊，分党分派。显然分党分派啊，是一个怎么样不成熟的表现，是一个属肉体的表现。所以保罗说，虽然前面叫他圣徒，后来说我不认为你们是属灵的，你们仍然是怎么样属肉体的啊，你们还不能吃干粮，你们只能吃奶啊，还是 baby 啊。所以呢，分党分派显然是一个肉体的人的肉体的行为。那在这里我稍微插出来讲一下，我也没有写的哈，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恩赐多不多啊？是保罗讲了，你们在你们中间恩赐非常多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见没有，恩赐跟我们属灵灵命的成熟是不是可以画等号的？不可以画等号的啊，这就跟我们刚刚称义跟成圣相关，但是不能够画等号的，一样的。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这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被混淆的，啊，常常混淆啊！一看有的人就大有恩赐啊，就以为这人很属灵，啊，那到了后面这几章啊，这个十三到后面哈，从十二、十三、十四章就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得很清楚啊。属灵的恩赐是为了怎么样造就教会的，跟这个属灵的个人、属灵的灵命不能画等号的。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虽然属灵的恩赐很多，可是分门别类、结党营私，啊，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表现，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你，这是不合宜的，因为怎么样？所有来他提出的这些保罗、基法跟这个亚波罗哈，他说这些什么人啊？都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为了要造就教会的，真正教会的主是谁？主耶稣嘛，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扛出这些人来啊！等等，我后面会稍微再多讲一点哈。所以他出了这个问题，是显然是一个幼稚的表现。然后呢，希腊人很喜欢讲智慧，啊，这个我想在湾区人或者在 Boston area 人大概比较容易了解这件事情啊，常常以自己怎么样很聪明很得意啊，所以呢这哥林多教会也犯同样的毛病，他推崇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在那边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的啊，就说神故意要怎么样用 用你以为愚拙的方法，我让你看我的智慧有多高啊！所以是他们错认了什么是真智慧啊！所以保罗来改正他们。那到后面呢，第五六章呢更糟，犯淫乱还不以为耻啊！然后呢，告状告到公堂里去啊！他说：“你难道你在教会里没有人可以跟你断案吗？你一定要告到外邦人的中间吗？”啊！所以这一连串都是保罗听到的啊！所以来告诉他们这些，来指责他们这些错误的。好，从第七章到十五章呢，保罗蛮有系统的讲了几件显然是哥林多教会去问的事情啊。那第一个呢，就关于婚姻的问题啊。那这里我稍微要延伸讲一点，请问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是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呢，还是两个都有？两个都有啊。所以你说这个婚姻是在创世纪里面去定的，对于外邦人，特别到后来才信主的人，对他有没有影响？你的犹太人教导跟你希腊人有什么关系？他根本不知道啊，根本不知道啊。那保罗就面对一个问题了啊。我们都记得主耶稣有没有对婚姻有些这个讲论？有啊，对不对？人家说，哎，摩西说可以休妻，你觉得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主耶稣就回答了，就引用了怎么样创世纪啊，引用了创世纪来解释。好，那现在保罗遇见这个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外邦人他以犹太人的教导他完全不熟悉，你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怎么样去说服或者去教导一个没有这样背景的人，让他能够信服和遵守啊，这是保罗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回答这个婚姻问题的时候，他远比主耶稣讲的要多，因为他面对的情况比主耶稣对专对犹太人的婚姻问题的情况要多啊，有单身的，有离婚的，而且是没有信主以前结婚，然后信主以后要闹离婚的啊，这主耶稣显然没有遇见这些事情啊。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要面对这些问题，给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一个教导。所以他的回答呢，基本上还是抓住主耶稣讲的啊，婚姻是神所立的制度啊，也不可以分开的啊，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呢，他要考虑到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啊，所以呢，他就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信主以前结婚，信主以后一方结婚了，你怎么办啊？他的原则是怎么样维持婚姻的关系？如果不信主的那边不要求离婚，你千万不要自己提出离婚来啊，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因着你的缘故对方可以信主啊。这里你要留意一下，我没有时间 detail 去讲哈。这里并不是说鼓励你不信主人去找一个信主人去找一个不信主人结婚，绝对没有，保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乃是要保持一个婚姻的完整，所以他在这里除了神的教导之外，他另外强调在婚姻的完整是对你整个家庭都有益的。所以他后面提到说你的夫妇这样的话呢，你的孩子就是什么圣洁了啊。这个以后假如讲哥林多前书，我可以细讲啊，今天只能提一下啊。就是他不但顾了这个圣经里的对婚姻的观念的教导，他也顾及到社会上的啊这些问题。那在旧约对于单身是不提倡的，对不对啊？你会发现读保罗的书信，他对单身怎么样？他不反对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啊，这是一个很新的教导。因为旧约里面就怎么样，你要生养众多嘛，对不对？那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嘿，奇怪，他居然可以讲单身啊，蛮不错的。假如你为了主的缘故单身呢，好也啊。但是呢，假如你没有主的护照的话，你不要硬撑的硬的景象去单身啊，免得反而怎么样犯罪啊。所以他在单身的事情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没有讲的，但是他在外邦人教会里面他面对这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呢？那 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细说哈。但他至少他在婚姻的问题上，他给当时的一个社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之后呢，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关于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这个肉，到底可不可以吃？那在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所有的在市场上买到的肉，不是 USDA 盖的章啊，它是都寄过当地的偶像的，那问题就是either你吃素，或者是你在这上面要有一个了解，所以保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跟回答婚姻的问题上很类似的，他照顾了很多面。他第一个说什么呀？这外邦的神算什么？对不对？那祭过偶像的肉又算什么？所以你在知识上，你认知是不是对的？是对的，你可以去吃的。但是呢，他另外一层呢，我有所有的权利去吃祭过偶像的肉，因为我没有去参加他的敬拜，这个肉归肉，他的偶像归偶像，我吃我的肉。所以在这件事情的认知上、知识上，保罗说你对的，可是我们做事不完全说我有理就去做的，这个我稍微要停一下这样讲的哈。以前有一个老的传道人提过一件事情，说在教会里啊，不是讲理的啊，听起来好像我们基督徒不讲理哈。他说教会里其实不是讲理的，当你在教会里要搬出经文来讲理的时候，it's kind of too late， 因为怎么样？在教会里实际上是超过你，超过你，在这个吃肉子上面，保罗也讲了这样事情。为什么呢？我虽然理是对，但是神在我面前要求的不是你理对而已，神更看重人。我理再对，伤害了一个人，我前面怎么样？把我的理放在一边，明白我讲话，在教会里面，神最看重的是人。伤害一个弟兄姐妹，是很严重的事啊！假如你听主耶稣那个比喻的话，一个都要去拿墨子拴着脖子丢到水里，要去自杀的。说你让小指中一个跌倒的话，你还不如把那个墨子拴着脖子死掉算了。当然，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去自杀哈，他乃是说很严重。所以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人，所以在吃肉这方面，他说假如你觉得你理直气壮去吃肉是可以，可是你要想到一点，有人他一直以前是拜偶像的，所以他这个拜偶像的情节在他的脑子里有很深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一看到信主人去吃了拜过偶像的肉的话，他里面就怎么样，很不安的。所以保罗说，如果因着别人看见你去吃肉会跌倒的话，我怎么样？我情愿不吃。换句话说，我有理，但是怎么样？我情愿把这个理放在一边，我要得到一个弟兄，让他不要跌倒，明白吗？这是做事，在这个保罗在告诉我们，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要想的层面要远一点，不单单说我有理就完了，你有理没错，可是假如因着你坚持你的有理而让别人跌倒的话，保罗劝我们说，我情愿放弃我的道理，我为着别人的缘故，我情愿不吃。到了最后，到了第十四章里面，他又在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为了要荣耀神，这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所以单单一个吃肉这件事情上，其实可以这我们举一反三，可以类推了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日常生活里面会碰到的事情，那我们在思考的这个途径里面，也许可以按照保罗回答他们是不是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肉的这个原则，来应用。第一个，道理要搞清楚，可以不可以？第二个，道理清楚之后，我要顾虑到别人会不会伤害别人，最后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来荣耀神，若这件事情做出来也不伤害人，也有道理，但是做下不荣耀神的事情怎么样，不去做，不去做 啊。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啊，有这样的层次。好，到了第十二、十三、十四章啊，十二、十三、十四章这三章啊，是讲到圣灵的恩赐非常完全的一卷书啊。我刚刚一开始就提了，这是 Q&A 嘛，对不对？所以这保罗关于这个 topic 他就讲得蛮清楚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恩赐，圣灵恩赐为什么给的，有些什么作用，我们运用圣灵恩赐要注意些什么，在这三章里面啊，他都讲了。那要到了第十五章呢，有人在问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复活以后这个次序是怎么样，复活的以后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我想很多人都会问，我复活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啊？我儿子很有意思，他说我复活最好是我20岁的时候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都会问那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有很好的回答啊，所以讲了复活啊，而且复活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么现在回来一下哈，格林多前书分段的话，你怎么分呢？一章到六章是怎么样？读者，七章呢？有没有看到？七章到十五章是问题回答，啊，那他回答的方式是把旧约的事情怎么样应用到新约，哈，这个是他的原则。但是这段讲什么，都是一些回答问题，婚姻的问题啊，拜偶像的问题啊，不是拜偶像，拜祭过偶像之物的问题啊，可不可以吃？然后呢？不敢讲，我是不是刚刚漏掉一个？对，十一章漏掉一个哈，那因为后面我会讲。我啊，实际上是关于这个到底可不可以讲这个妇女可以讲到啊，然后呢，圣餐啊，这个圣灵的恩赐，复活啊，圣灵的恩赐和复活在哥林多前书你千万要记得哈，这个我给你一个 general background， 就是说有些经文在哪些书卷你可以找到，你最好有点印象啊。讲到复活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千万不要漏掉。铁沙罗尼迦前后书千万不要漏掉，是讲了复活的，讲了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不能漏掉，以弗所书不能漏掉，罗马书不能漏掉，啊，这几个地方你知道，这个这几本书里面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出来。好，那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想以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哈，我大概只有五分钟时间，第一个。第一题跟第二题啊混在一起，关于教会啊，这个千万在教会里不要有个人崇拜啊。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这个人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千万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记得哈，千万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因为这是主的羊啊。所以个人崇拜是一个属灵幼稚的一个反应，那是很简单的。这个最近这个我知道我应该避免讲政治哈，但是我用一个例子哈，因为世上的人都是喜欢怎么样拉关系的。对不对啊？某某人为我施洗，哇，我是他那一派的啊！他绝对不会找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说我是他那一派的，对不对啊？那所以我盼望就说，我们以后去跟别人交通的时候，不要说某某牧师说了什么，我盼望我们说圣经上如此说，好不好啊？千万不要有个人崇拜。因为这是夺了神的荣耀啊，夺了神的荣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它的环境，假如你要了解哥林多这环境，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罪恶之源的代名词，因为那个城是很糟糕的 啊，非常糟糕。不单单淫乱，在生活道德上淫乱，在宗教上也是淫乱的，啊，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五花八门的东西特别多，啊，你要注意到一点，我们人得救啊，虽然从这个污泥当中被神救拔出来，啊，但是他以前脑子里的那些观念根深蒂固在它里面的，你不能够 expect 它一夜之间怎么样全部改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是一个 blessing 呢？就是小孩子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他从小脑子怎么样接触的都是圣经上的原则和教导，所以那些杂七杂八东西怎么样就少掉很多啊，少掉很多啊。所以这里呢，一个给我们自己的警惕，一个也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碰到很多信主的人，有时候他一讲话，你愣一跳，怎么会有这个观念啊？那后来才一问，哦，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啊，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这个观念的话怎么样就会讲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去下断论，因为他的背景就是如此啊，背景就是如此啊。在台湾我知道在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啊。我记得我妈妈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去上街去买菜啊，买完这个讲好价钱以后一定再拿一把葱是吧，你这个有人在点头对不对，这是个习惯对不对，但是我问你应该不应该，应该对不对，在那环境长大才想都没有想过的啊。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人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先不要jump to conclusion 啊，容神给他时间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我很感谢神，就有哥林多教会，因为他的五花八门让我们看见，哎，我们今天自己或者教会里面也有五花八门的东西，我们要经过神的帮助怎么样慢慢慢慢能够改掉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好啊，第三个讲到女人到底可以讲到，答案是个 absolute yes，因为保罗说怎么样，当你们的祷告讲道和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蒙头，对不对？所以显然在教会出席的时候，妇女的的确确可以站讲来宣讲的啊。那这个我是宣道会的牧师，宣道会很糟糕在这点还是没有照圣经来做啊。我不是在 promote 女权哈，我是根据圣经上的教导啊，因为他显然是可以讲道的啊。而且他旧约是有例子，你有谁记得，特别姐妹们应该记得旧约有多少女先知啊？啊，代表是女士师对不对，还有呢摩西的姐姐是女先知对不对，所以神从来没有限制过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男人是女人头，那是指在家里面一个 order 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因为这几段经文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这几段经文常常惹出麻烦，就在这里。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女人跟太太是同一个字，古内是同一个字啊，是为什么呢？就中国人也有，中国人有时候介绍老一派的人介绍自己太太，这我的女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希腊人也是啊，女人这个字就跟太太，看你在用的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字可以指太太，也可以指女人，啊，所以其实在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常常引起争论的那个女人那个字，其实应该翻成太太，是怎么样？是在家里的一个次序，就好像我们出去排队，总有第一、第二、第三嘛，你不是每个人都第一嘛，对不对？那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这是一个神在管理家庭里面，它是一个 order 啊。好，这所以这关于妇女是不是可以讲到，基本上圣经上是允许的，是可以的。那他说要蒙头呢，这个中文翻译，假如你去回去看英文翻译，跟中文差了一个字啊。他说你讲到的时候呢，一定要蒙头，表示你的权柄。中文加了一个福字。要福权柄的记号，你去看英文翻译，那个福字不在的 ，It's a sign of authority 啊。所以换句话说，你 你就好像哎，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里面这个英国大法官审判的时候，一个个都戴个 wig 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传统从哪里来的哈、啊。不过他显然法官假如没有戴那 wig， 他没有权柄的啊，这是个制度底下啊。那所以呢，保罗在就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正派女生怎么样，都是蒙头的。只有那些不规矩的人怎么样不蒙头。那特别为什么在哥林多要讲这么多呢？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真是很乱啊。那很可能有很多以前不干正经事的那些女生呢，后来信主了啊。那信主她以前不蒙头，她今天来到教会怎么样也不蒙头。所以保罗是说你们要穿的要端庄。换句话说，蒙头这个本身的意思呢，是说你要按照风俗习惯啊，穿着要合宜啊，像以前我们教会是夏天女孩子不可以穿只有两条带子的这个衣服来做礼拜的啊。你说圣经上有没有根据？没有，但是有没有原则？有啊，端庄。那每个社会环境、每一个时代，它的端庄的定义都有区别的，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叫 Sunday dress 啊，对不对啊？没有一个人男孩子到礼拜堂不穿西装的。啊，但是请问今天这些人是不是都非法？我也是啊，没有嘛，因为时代不同，它的什么叫端庄有不同的定义，对不对？像 Bay Area 这个男生穿条牛仔裤打个领带 ，it's pretty formal 。像 Bill Gates 这个 Steve Jobs 这个在这个大会里面，他就穿那个牛仔裤，打个领带，穿个 sport jacket 就完了。对不对？那以前飞的是怎么样？西装笔挺啊。所以这里就说什么是 absolute， 什么是我们要按照时代背景改变的啊。所以女生是不是可以讲到？当然可以啊，她但是要有行为要端庄啊，是这个打扮要端庄啊，这是基本上她的意思啊。好，那下面的关于属灵的恩赐。我很快就讲，最重要的属灵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属灵的恩赐赐下来是要让教会得到建造。假如你了解这个原则的话，保罗就说为什么你要先求先知讲道恩赐，而不要去先去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很简单，说方言怎么样？只造就自己，你不除非翻出来，不然你不能造就众人。但是做先知讲道怎么样？可以造就众人。所以你知道这原则，你下面保罗讲的话你马上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啊。那这个恩赐的目的呢，是让整个教会有搭配啊。所以有人提的说很有趣的，神绝对不会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人身上，也不会把所有的恩赐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啊。目的就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别人啊，我们需要别人是一个彼此搭配的啊。所以恩赐赐下来是让在教会的服事能够更有效，更让神啊得到荣耀啊。所以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属灵的恩赐呢是圣灵随即，因为只有圣灵知道哪里需要什么样的恩赐嘛啊，所以是随即分给个人的。圣灵的恩赐应不应该求？应该求，但是不可强求，因为记得圣灵随即分给个人啊。你注意到没有？你把原则抓好以后，很多问题你怎么样？应刃而解，你自己都会找到答案的啊。好，那所以既然圣灵的恩赐是神给的，所以恩赐可不可以学来的？不可以学来的。所以若有人告诉你说方言可以学的，拜托你把圣经给他看啊。恩赐不是学来的，恩赐是给的啊，恩赐是给，而且是圣灵随己意给的。好了啊，那这个关于圣灵赐最重要的几点我已经提到了哈。关于复活啊，复活对一个信仰，对我们的信仰太重要啊。所以你从第十五章一开始一看，说假如基督没有复活，你我今天在这干嘛？回家算了，对不对？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我们罪也没有被赦，我们将来有没有复活的盼望？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是白传，你们也白信啊，是讲得很白的啊。所以复活对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使徒信经里面他也讲我信复活啊，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盼望 啊，刚刚有姐妹提到，可不可以讲先王？先王，哎，很抱歉没有机会啊。那这个盼望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有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将来可以跟主在一起，就像保罗是讲，我现在自战自心的苦楚怎么样，就算不得什么。那一个盼望可以 carry us far away。所以一个人若是没有盼望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好，那既然复活了，复活有次序的啊，而且复活以后的身体呢跟我们现在像不像呢？又像又不像啊。所以保罗他说用了很好的一个例子，他就好像是个种子啊，种出来的种子呢跟原来东西有没有点像，有点像，但是各个种子又不一样啊。所以呢我这边就列了一大堆，你可以去看哈啊。所以我们以后复活什么样子呢？我很诚实的告诉你 exactly like what I don't know啊，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样在圣经里主耶稣复活以后什么样子，我们大概可以揣摩一下啊。第一个，门徒们认不认得他？认得他啊，认得他啊。他可不可以吃东西？可以吃东西。可不可以穿过墙壁？可以穿过墙壁啊。That's about it 那到底是主耶稣33岁的样子呢，还是20岁的样子呢？ I don't know 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可以认得啊，可以认得啊，而且是什么呀？不会朽坏的啊。所以下面保罗讲了一大堆是怎么样你们看到哈，是羞耻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物质的变成灵性的，属地的变成属天的，属肉体的变成改变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啊。这是 qualitative 啊，是跟我们现在的有一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那我很感谢神，不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我惨了。你这里有地上有糖尿病，到那一辈子有糖尿病 forget it 啊。好，那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就到这里。好，我还有15分钟哈。哥林多后书呢实际上是很不容易了解，那更不容易讲的一卷书啊，因为哥林多后书写的方法跟哥林多前书很不一样啊。我这里稍微抛出一个东西呢，你假如是第一听到的话，不要把我丢出去说我是新派哈。假如你已经听过的话，感谢神，你心里有个底子哈。哥林多后书，因为呢，你从第一章念到最后，你会发现中间会有个哐当jump的啊，因为怎么样呢？在哥林多后书呢，第一章到第9章，你还可以接受。但是呢从第10章到第13章呢，奇怪，前面已经饶恕了这些人，怎么后来又在骂这些人啊，骂这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很 very confusing 啊。那所以呢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啊，到底保罗写给哥林多有几封信啊，这个讲义上我没有了哈。怕写下去这个有人说我是新派哈，这其实现在也是 very common 啊， commonly accepted 哈。至少很保守的话至少有3封，不保守一点有4封，那更不保守有5封啊。那3封呢，有一封信是明明保罗讲的，我前面给你的封哥林多前书，我前面给你的封信啊，显然我没有留下来啊，所以加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有3封信，这个是极端保守的答案啊。比较不保守的答案呢，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出来，哥林多后书回答这个里面的这个经文啊，很不容易了解啊。那很可能中间包括了有一封所谓严厉信，所以比较不保守的话，可能有4封信。好，那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我不多讲啊。为什么哥林多后书会这么复杂？乃是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这个保罗经过很曲折的一段时间啊。你要去看的话，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啊，第20章。那他在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哥林多后书呢，他是应该是在大概在腓立比写的啊。他是到了以弗所，然后呢要去看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呢。 派去的提多呢，啊，这个你大概知道，第一次派提摩太，提摩太一般是一个比较 soft person 啊，显然到格林多教会没有摆平啊，所以后来派了提多去，啊，提多不错，摆平了，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在啊马其顿那里面呢碰到提多，知道哥林多教会啊，有些反省，有些改变啊，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你看到保罗写的已经说，哎，你们不错，知道改错等等啊，这个回信的啊，那显然到后来呢又有消息来了啊，这里面跑来一批从啊耶路撒冷去的所谓犹太教派的人啊，就开始攻击保罗怎么样，他没有 credential。他没有推荐信，然后呢虽然信里讲得很严重，但一看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然后呢又 question 他教导的问题啊，所以提出一大堆控告啊，那这些控告的回答都是在十章到十三章里啊，十三到十三，所以这个跟前面听到提多第一次回来好消息这个情况怎么样不一样了啊，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你去看第一章到第九章和十章到十三章，你就心里稍微释怀一点啊，就知道因为他面临着两个不同的反应，那会不会他写完信一封信没有寄，然后呢后来再加上去的，maybe it's possible 啊，但是先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你看到里面不好像不大顺的地方，你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好，那所以呢整个哥林多后书实际上基本有人说这其实应该是传道人看的啊，因为怎么样，这是保罗真的是在吐苦水的一卷书啊，就是他一方面在外面服侍的时候碰到哥林多的教会啊，后来也听到加拉太的教会出毛病啊，所以他很多的忧愁在那里面，听这据说他也生了病啊，所以在万年聚会的时候呢写了这封信啊，所以以后在 emotion 的时候最好不要写信啊，那他当然他写的信给我们很多 insight 啊，所以假如你把这本书分算是同一卷书的话，那你可以按照我给你讲义里面这有这三段啊，有这三段，第一段呢第一章到第五章，这实际上是保罗一方听到这个提多的回应啊，有些安慰啊，然后他在里面讲到，哎，我一直传道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啊，所以讲了很多啊，这个信这个啊教导上的事情。那第六章到第九章呢，一方面讲到属灵事，一方面讲到这个捐款的事。讲了很多捐款的事，第八九章讲捐款的事啊，那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就很明显的保罗为他自己来辩护啊，很明显的保罗为他自己来辩护。好啊，这些辩护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啊，可以看啊，但是 don't get emotional 啊，这个啊这个保罗是因为是在他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啊写的。那虽然保罗受了很多的苦楚啊，但是在他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有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啊，就是保罗在他受苦的之后，他在他信里面所发出的信息都是负面的啊，不都是负面的啊。那这里我只有时间举两个来看哈啊，第一个呢啊，他就说我好像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了，你知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常常会更深一层的去内省的啊，所以有人很不喜欢听受苦的信息哈啊，你知道这个最早的一卷书是圣经里面是哪一卷？约伯记，连约伯记啊，约伯记比亚伯拉罕还要早的啊。那这个约伯记里面很早就提到什么样，受苦对他有益的，让他怎么样，比炼过的金晶还要宝贵。 啊。所以啊，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里面从一般人的角度上啊不愿意看见的一件事情，或者听到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在一个造就一个人成熟的过程里面啊，锻炼是一个必须的啊，锻炼是一个必须的啊。圣经上有试炼和试验，这个字其实同一个字啊，那就看你怎么应用啊。就好像学生要考试，运动员要去操练一样的，就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上也好，这个技能上也好，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啊。所以保罗因为在他这个非受了很多的逼迫困难困苦的当中，他体验到一些事情是平常也许我们体验不到的啊。他第一个发现，他说有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啊。他当然他是用两个很极端的这个比喻啊，瓦器是怎么样，不值钱，宝贝呢值钱。换句话说，神将圣灵这样宝贝的东西放在我们这个不值钱的里面，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放以后，这个不值钱的瓦器呢就改变了啊。他下面一连串讲了很多事情呢，很有趣的啊，我们常常引用的。他讲了什么？
他说我虽然受敌呢
却不被困住，
作难呢
却不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外体渐渐损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领悟？他忽然发现，我在这个保罗这个这样的一个人里面，因为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他让我看见这个宝贝能够发出莫大的能力啊。就跟他后面也同样讲的，他不是有根刺吗啊，他祷告了几次啊，三次，怎么样，神有没有挪去？没有挪去。但是神给他一句话是什么？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完全啊。这也许可以用一个神的奥秘来解释啊，我们人常常觉得我这个一定要很好的结局才好像才是最完全，但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见神在软弱人的身上可以完成一些健康人身上不能完成的。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受苦之后他能够领会到的东西，是我们平常一帆风顺什么都顺利的时候不大能够领会到的啊，不大能够领会到的啊。所以经过困难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一个祝福啊。因为人啊啊，不管谁，你顺境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怎么样，蛮了得的，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会啊。这个怎么样，常常根本不认识自己，常常不认识自己。所以在困难的当中你才知道啊，因为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面，我今天能够走过。因为他在度过困难的当中他经历到啊，所以他说我受困怎么样，受敌不会困住，做难呢不会失望，打倒呢这个怎么样不知死亡啊。所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看见神都是他的拯救，这个莫大的能力要在这个瓦器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困难中间能够经历到的。另外一个要让我们提醒到的就是说，他了解一件事情，他说既然知道一人啊，既替众人死，是众人在他里面都死了啊。换句话说，他了解一件事情，主耶稣来他的拯救是拯救怎么样所有的人啊，他来拯救是拯救所有人。他说一人既然为众人死，这个众人不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啊，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啊。所以他们都发现一件事情，神来世上他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换句话说，神来的拯救人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很广阔的。平常讲我们每个人呢都蛮 narrow minded 虽然我们常说啊，我心胸很阔 ，Well depends what you talking about 。那保罗就是在这些困难当中，他看见神的宽阔，神的宽阔。我们时间我只很快就结束哈，因为假如我们看见神既然是为这所有的人死的话，我们怎么样就会接纳所有的人？明白吗？啊，假如神是为所有人死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去接纳所有人。这个所有不要小看哦，不容易的哦。所有包括跟我个性不一样的人，跟我看法不一样的人，我看到他不顺眼的人，这都是所有人，这都是所有人。他发现基督为这所有人都死，包括用枪刺他的人啊，主耶稣都为他们死。我想有这样子的领悟，对我们的心胸，对我们处理神的工作，或者处理人和人交往，有很大的改变。因为神爱所有的人，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怎么样应该敞开的啊。而且呢，后面讲呢，他说既然一人为众人死啊，众人在他里面都死了啊，然后他后面说呢，我们是凡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啊。新造的人，其实英文他翻的比较合乎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新的创造啊，是 new creation， 是新的创造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应该以我们的对人的成见去看这个人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啊，她没有信主以前，我是我看到我认识的中间啊最恶劣的一个人。那个人是 nasty， 是 mean 啊，是我接触人里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比他更糟的人啊。所以后来呢，我们毕业了，离开了啊，有人说，哎，你知道他信主了啊，而且在他家里这个澡缸里面受洗的哈。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能吗？我第一个反应是可能吗？啊，所以这就保罗在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我因为一人就为众人死。众人都死了，所以我们以后那么看人就怎么样？他这里讲说，不凭肉体来看人啊。我讲我自己求的事情比较不会得罪人哈，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吗？我还怎么样？以前我认得他这个没有得救以前那个人来看这个姐妹，看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但不是保罗在这里看到，因为我认识这件事情，所以以后我不以这个肉体来看别人，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怎么样，在主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在主里面都是新造人，我们应该更注意看见他得救以后的改变，而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注意他在他没有得救以前。保罗，我想这个对他很有用，不然回去看那些哥林多教会那些骂他人，我猜哈，假如我是保罗，一看那些人心里都饭都吃不下。但是感谢主，他一人既为众人死，众人住在他里面死了，所以保罗以后再看这些人，不再以肉体来看，而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来看。好，那这两卷书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那虽然性质不一样啊，但是呢，在教导我们的学习上啊，都有不同面的啊。一个是问题回答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在为着主的缘故受了这么多委屈、这么多委屈、受了这么多苦的人，在这苦的经历的中间。他能够领悟到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啊，也许可以供给我们今天做学习的榜样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前面几章就是说，这因为我受了安慰，所以受了神的安慰，所以我可以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啊。也盼望主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经验啊，都不是白费的啊。
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也成为教会的帮助。让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在圣经里上所留下来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帮助。也求主你借着这些，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与人一同来同工。更恳求你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下一次我还可以再改一次，下次这个 transparency 我是不是就细节我不要再写，只要写大纲就可以，对不对？好。